诸法等性本即法界中，自性圆满，生生有不离。一丈本来护住龙清法，其行无垢光尊常护。为度化一切众生，请大家发无上的菩提心。发了菩提心之后，今天继续宣讲《宣真宝本什么切所造的如来藏大纲四候论》。那么《大纲四候论》当中呢，前面这个三个就是说推理吧，三大推理的方式呢已经讲完了。也就是说，对于这个一切有情相续当中具有如来藏的话，通过佛陀法身能现故，通过真如无有差别故，通过具有种性故，通过这个三个推理呢，已经能够了知我们相续当中呢一定是具有这个如来藏。当然了，这样三个推理呢，它的这样一种出发点本来就很高，所以说呢，就说一般的人如果没有以前下沉的这些这个根这样一种基础的话，不一定就当下就能够真正的掌握。那如果对于这样一种这个二转法轮或者三转法轮一些很基础的东西有所了知的话，那通过这个三个推理就能够真正建立起我们相续当中就是说是这个圆满具足如来藏的这个观点。那么如果我们真正已经确信相续当中具有如来藏的话，实际上也就确信我们相续的实相当中呢和佛的法身呢实际上是没有任何差别的，只需要呢通过精进遣除相续当中的这些垢染这些障碍，这样法身功德一定会逐渐现前。那么像这样的话，对于自己坚持道心，然后呢发起菩提心啊，或者说对于这个课程，对于现在困扰我们的种种的烦恼种种的业障能够完全消尽，能够树立起这样一种坚不可摧的这样一种定见，或者树立起一种这样一种信念。所以说这些三大理论它不是纯粹一个学术上的东西，它实际上是绝对能够帮助我们相续当中的这些这个课程予以灭尽，完全能够现前佛功德法的一种殊胜的这个修法相合于内心当中一种完全可以现证的一种方法。所以说呢前面的这样三个推理呢，我们还是要反复的去这个观察，反复去思考，来自于相续当中呢升起这个定解为止所以说我们从这个方面来安立的时候，抉择的时候呢就一定还是要想方设法的去对于金刚句的所权呢完全去这个思维去通达。那么今天我们继续讲这个三个推理的一种设计。如是彼因种性和果位法身本体无有差别，若有果位法身，则在彼有情位也定无增减而存在。虽假立了因果和前后，然实际是法界无变的本体一位。以此三理成立，一切有情具有如来藏，是以四事理的正道而安立的。那么这个呢，可以说是对于三大推理的一个设议。那么设计当中呢，如是彼因种性和果位法身本体无有差别，这个方面呢主要是讲了第三理。第三理呢是以因生果的作用理。那么就是说是以因生果的作用理呢，以因生果，这个因就是种性，果呢就是讲这个法身。实际上呢就是说这个因的种性和果位法身的本体是这个没有差别的。所以说呢这个因位的这个种性和果位法身的这个本体没有差别的，这个叫做以因生果。那么当然呢，就这个已经生果，前面我们讲过，这个不是把这个众生和佛安立成人生所生。那么如果是把众生和佛安立成人生所生的这样因果的话，那么就一定会有因中有果的等等的过失。实际上是把种性它作为众生未存在的一种成佛的一种因，然后呢就是说现前这个种性呢实际上就是法身。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没有种性就绝对没有果位法身，所以从这个方面也可以安立成这样的因果。或者就是说在现象当中呢，那必定有依靠这个种性修道，然后呢显露出种性的这个本具功德完全显露的过程。里面当中存在这样一种这样一种前后差别的现象的缘故呢，也可以安立种性是因，然后是法身的这个是果。但是实际上这个因种性和法身本体呢是没有差别的，通过这个呢可以安立而且有情呢是具有如来藏的。那么若有果位法身，则在彼有情位也定无增减存，这个是第一理。那么第一个理呢就是讲到通过这个法身就佛陀的这个法身能现故，那么通过这样一种果位法身的现前，就推知在有情位当中这个果位法身的功德一定是通过无增无减的方式而存在的。这个方面是讲因果有果推因的有果推因的这样一种这个可以说是这个观代理。从这个方面呢也是进行了安例。然后呢这个 下面讲，虽假立了因果前后，实际上法界无变的本体一味理。那么这个方面就是讲这个法尔理。法尔理呢，就是说是假立了因果，假立了前后。假立了因果就是讲种性为因，然后呢是这个法身为果，这个是这个因果的问题。前后呢，就是说种性在前面，然后呢现前种性的功德的法身果位在后面。这个方面呢都有因果和都有前后，但实际上这样一种因果呢也是假立的因果。前面分析的这个不是真实的这个人生所生的这个因果，像这样的话就是说假立的这个因果的案例，然后呢也假立的这个前后的案例。那么就前后呢，就是说实际上虽然安利了这个有前有后，但实际上这个前后当中的本体呢都是这个一味的，没有什么差别。所以说呢通过这个方面可以了知，实际是法界无变的本体一味理。那么就说是这个种性和他的这样一种这个有这个种真如也好，或者他的如来藏也好，或者他的这个法界也好，这些都是这个无变的本体一味。这个方面就是讲这个真如无有差别故。那么真如无有差别故呢，就是法尔如是的一种法尔理。那么就是说法尔如是呢，就是讲到他的这个他的这样一种这个如来藏和他的这个真如，或者就是说是这个真如和这样一种法身呢，实际上是完全一味的，没任何差别。那么通过这三个理，实际上我们都可以发现一个共性啊。什么共性呢？就是不管是在讲种性也好，还是在讲这样一种这个果位法身也好，还是在讲这个如来藏也好，还是讲这个真如也好，实际上呢它都是一个东西，那全都是一个本体。我们在讲种性的时候，它也不是像种子生苗芽那种人生的因，实际上这个人讲种性啊，因种性和果位法身没有差别。所以说我们就说这个种性呢，实际上就是指在有情相续当中复常的这个复常位的时候的这样一种本体。法身呢只不过就是显露了，就是把它障垢去掉之后的显露出来这样一种这个种性啊，这个自性而已。所以说呢种性等于法身，从究竟意义上都是一样的。然后呢真如呢，真如有差别故，实际上这个真如呢也就是如来藏。那么就是法位法身果位的时候所现前的这个真如呢，还是现前的法身还是就是这个真如的本体。除了这个真如大光明和大空性的这样一种本体全部显现之外呢，也没有几个额外的法身呢。所以说这个真如呢实际上也是如来藏，这个真如呢也是法身的本体。然后呢这样一种这个实际上这个种性呢，还是前面讲过的这个种性，它也实际上就是如来藏的本体。所以说呢我们一定要从这个方面来了知。虽然呢在这个安利三个理论的时候呢，要从它的三个不同的侧面啊，一个呢是从果的角度，就佛陀法身能现故，是从果的角度来推知相续有情相续当中具有这样一种因，具有这样一种这个如来藏。一个是从果的侧面来进行推理的，一个呢是从它的这个自性，就是说如来藏和真如从它的这个本体自性来讲是一味的两个侧面，从这个方面来推理有情的具有如来藏的。第三个方面呢侧重点是放在因上面啊，放在因上面。所以说呢从因生果，它就是作用理呢，它的这个重点核心呢是从因来推知这样一种这个如来藏或者果位法身，实际上是这个一味的。那么实际上就是讲到了通过不同的这个侧面，通过不同的角度，也就是说前面不是说假立了因果，假立了前后嘛，所以说就通过因来推果，通过果来推因，然后通过这样一种如来藏的另外一个义名，另外一个它的这样侧面的真如来推知如来藏等等，实际上这一切呢都是一样的。所以说我们知道了这些所讲到的种性啊、法身也好，这些它的共性呢，就是全都是一个无变无为法的这样一种殊胜法界。那么除了这个之外呢，就没有案例其他的，没案例额外的，这个方面我们一定是要了知的。以此三理成立，一切有情具有如来藏，是以四事理的正道而安立的。那么通过这样一种三理呢来成立，一切有情完全都是具有如来藏的。那么就说是一切有情都具有如来藏，这样推理它是四事理，通过四事理的正道而安立的。实际上就通过境界念也好，通过佛陀的现见啊等等，都可以了知这样一种这个，通过这样一种这个正理来了知安立这样一种正理的，这个叫做四事理，它是跟随实相，跟随实际的情况如是来安立，这个叫做四事理。那么根据每一个事物的本性啊，根据每个事物的实相来安立的正理呢，这个前面讲这个叫做四事理。所以说呢就是说通过法身能现啊，通过真如无有差别，通过具有种性，这方面都称之为四事理。通过这个四事理呢就可以成立一些有情呢无别的全都具有如来藏。那么前面讲过呢，第一个法身能现的这个因呢，它主要是果因。 因为就是说法身的现前它已经是属于果位，所以说通过果位法身的现前来推知这个有情以前一定具有这样的如来藏，而且这样一种法身呢，它是一种无变化的无变异的法，所以说呢就通过这个也能够进一步的推知，那么有情相续当中现在所具有的就是佛位功德的这个法身功德，就是这样一种如来藏的本体，所以这个方面是有果推因的这样的道理。那么其余的两种因呢，以上是在注释当中讲，其余两种因呢都称之为这个自性因啊，都称的两种因都是自性因。那么又说这个第二理呢，就知道了真如有差别，实际上这个真如也就是如来藏啊，通过安利了有情啊，就说是这个相续当中的真如，或者一切佛和一切众生的真如，每一个有情的这样真如都是没有差别的，而且这个真如呢，就是这个大空性和大光明称之为真如，并不是单单的一个空性啊、这样一种这个单空分呢就把它安利成真如，也不是一个实有的这样一种光明智慧安利成真如，而是就说是又是空性的又是光明的二者无二的这样一种本体安利成真如，实际上这个真如呢。就是如来藏，如来藏它所能够含摄的除了大空性和大光明的这些功德之外呢，再没有其他的一个本体了，所以说从这方面讲的时候呢，实际上真如它也就是如来藏，二者之间呢就是一个本体啊，一个本体通过一个就是说一个本体的两个侧面呢进行了知，这个方面就是叫做这个自性因的这个本体，那么就是说这个呢是自性因，然后呢就是说是这个第三理呢，第三理当中所讲到的这个种性啊，具有种性，那么实际上这样一种种性和它的这样如来藏呢也是一个一个本体的意思，我们就是说有情因为具有如来藏的缘故呢，就是说以后可以成佛，和我们就换一个说法，就是说因为有情具有种性的缘故呢，以后可以成佛，像这样的话都是一个含义的，所以说这样种性和这个如来藏呢它还是一个自性，它是一个本体一个自性的，因为说通过具有种性故啊，具有种性故呢就是说通过这个种性可以生果，它实际上就能够成立，只要种性这个问题能够成立生果的话，那么一切有情就一定具有如来藏，通过这个如来藏以后就能够成就法身的果位，那么后面两种因呢是属于这样一种自性因，上次在注释当中也是提到过这个自性因，前段时间我们讲过这个自性因，使用自性因的必要性，实际上就是 使用自性因的必要性，虽然它是一个法，但是呢在一个法当中啊，通过有情的这些接受能力啊，有情的根性，它就有这个容易了知和不容易了知的这个差别，自性因它使用的原则啊，就是讲通过容易了知的部分来推知不容易了知的部分，就比喻讲呢，就是说住子的一种无常性，它啊，就是说住子无常了，所作性故。那么在这个论释当中呢，他就通过所作性来推知无常。那么就是说所作性和无常实际上就是一个意思。如果是所作性的法，一定是无常的；无常的法，一定是所作性的，一定是因缘的所作。所以说，我们就知道因缘所作这个方面容易了知，因为大家可以做，都可以看到工人在劳作啊。我就说木匠在就是说是工作啊，这方面都可以知道它的所作性，所以说通过这个所作性来推知难以了知的无常性，一般的众生对于无常这个东西啊就比较容易就比较难以了知，所以说我们跟他说一切都是无常的，他就很难以了知，但我们说因为是所作的缘故它是无常的啊，就容易接受了，实际上就是说所作呢它是比较容易看到的，比较容易思维的，那么就实际上呢就所作和无常它又是一个本体的缘故，所以就通过这个所作性的这个这个因来推知无常性，同样的道理呢，就一切有情都具有如来藏，这个问题呢，就是说是比较抽象的一个问题，或者比较难以知道的问题。但是呢，就是说是这个通过真如啊，比较容易了知。真如的话，就是说是通过观察的时候呢，这个真如它就是大空性的本体。比如说我们观察心的真如，或者说一切万法的真如，心的真如呢，它就具有大空性。通过理论可以分析观察啊，它就具有这个大空性的本体。然后这个大空性双运呢，就是大光明，这个方面就叫真如。那么实际上我们就说，如果能够让有情了知这个真如，那么这个真如这个本体呢，相对来讲比较容易通达一点。所以它既然能够通达，就是说真如无有差别，它就知道哦，真如有差别的缘故，一切有情都具有如来藏。那么一切有情具有如来藏这个问题难以通达，但是一切有情都平等具有真如性，每一个众生的大空性大光明都是一样的，这一点还容易接受一点。所以说这一点既然容易接受的话，就通过这个推理来了知一切有情平等具有如来藏，这个也就是使用这个自性因的一个必要使用自性因的一个特点。 然后呢，就是说种性啊，据种性故也是一样的。那么就是说，如来藏呢就难以了知，种性呢是容易知道，就是一切众生他都可以具有成佛的这样一种这个机会。那么怎么样具有成佛的机会呢？就前面通过这样一种这个安利，就是一些有情的这样一种本性是无二无别，而课程可以浅出的缘故呢，从这个方面呢，就说是哦，一切有情具有种性一定可以成佛。所以说呢，就是说如果能够了知具有种性，那么就说是和种性一个意义一个本体的如来藏也就容易了知了。所以最后就跟他说了，实际上种性就是如来藏，只不过呢就是说如来藏难以了知，种性的容易了知。所以说通过具种性故也能成立其有情的平等的具有如来藏的这个观点。这方面就是为什么使用这个因的这样一种特殊必要性。那么下面就讲了，如果能够通达如来藏的观点，能够成立究竟解脱等的功德，如是以一切有情都具有如来藏之理，成立究竟解脱，如来及诸法实相甚以无别。那么以一切有情都具有如来藏之理，因为前面已经成立了，一切有情都是普遍的具有如来藏。那么通过一切有情都具有如来，也就是如果诚信的而且有情都具有如来藏之后呢，就可以成立究竟解脱和如来无别。我觉得究竟解脱、如来和诸法甚以实相啊无别，这方面都是一个很近的。为什么这样讲呢？因为解脱有很多种啊，有外道的邪解脱啊，认为的这样解脱实际上根本不是解脱的，这个也有。还有呢，就是说是声闻缘觉的这个暂时解脱，入于偏空涅槃或者入于这样一种这个寂灭当中，这个方面呢，就是安定成一个解脱。暂时来讲的话，就是安定成解脱。那么声闻缘觉他自己还没有入大乘之前，他也自己也认为这个是究竟解脱等等。那么但是呢，就是说是这个。就说声闻缘觉它这个解脱道呢，必定还不是这个究竟解脱，它只是一个暂时的解脱。法华经当中讲了，这个相当于是海岛当中的一个化尘一样为了让商主休息，进一步的趋向于海岛的话宝岛。所以说像这样讲的时候呢，中间商主化现了一个化尘，让他们休息的。所以说呢，就是说声闻缘觉的阿罗汉果位相当于是这个化尘一样，它不是究竟解脱。那么就是说究竟解脱的话，就是说佛果是究竟解脱，因为一切有情都具有如来藏的缘故呢，所以说一定会到达究竟解脱位，它是绝对不可能在中间以一个执着化成为究竟，或就是说执着化成为究竟之后呢，真实就变成究竟，是绝对不可能的事情。所以说呢，从这方面讲，一切有情都具有如来藏的缘故，一切有情都能够获得究竟解脱，暂时解脱只是一个休息的一个手段啊，中间就是说是让他休息的手段，否则的话直接让他说要必须要一直发心到成佛，很多友情他的这个心力没有这么勇猛，所以说他就想这么遥远呢，三福素起的这样一种这个苦行特别遥远，他就难以去实践下去。所以说呢，中间获得一个阿罗汉的解脱之后呢，他在这个阿罗汉的这个就解脱当中获得这个一万大劫的这个灭定的休息，然后呢这个时候就重新有了心力了，因为他轮回的这个东西呢彻底已经抛弃了。所以说从这样一种这个灭定起来之后，佛陀再劝请他发菩提心，他就能够发起来。所以说如果最初的时候让他发，他就不干，那就发不了。但是呢，如果在中间阿罗汉的果位当中让他发，他就可以了。所以说从这方面讲的时候也是一样的，如果说是最初的时候让这些人取保的人呢，直接到了这个给他说几万公里之外的地方去取保的话，很多人就是怯懦了不敢去。但是跟他说呢，是实际上是不是很遥远的，中间呢就是哪个地方就到了目的地了，他就愿意走。走到那个地方之后呢，休息完之后呢，就说还要往前走，这个时候他就有心力，那就可以往前走了。如果一直不让他休息的话，他就肯定会退失的，不但没有办法成佛，而且可能会退失这样一种这个修道的机会。所以说安利这个暂时解脱呢，也是有一定的必要性的。但是呢，因为有情有如来藏的缘故，就可以成立或者究竟解脱。然后呢，这个究竟解脱实际上也是如来，就说如来藏呢，他就说在禅的时候就叫做如来藏，但是呢，就是说是如果他的这样一种课程分离之后呢，他就可以获得如来的果位。所以因为他为什么获得如来果位呢？因为他具有如来藏的缘故，一切有情都具有如来藏，所以一切有情最后都能够成佛，都能够成为如来。所以说究竟解脱等于如来。还有呢，就是说即诸法实相甚异，那么就是说一切诸法的实相甚异，它不是名言的这样一种这个实相，它是讲了一切万法的这个甚异实相。一切万法的甚异实相呢，就是说究竟解脱的时候，它所现前的绝对是一些万法的实相甚异，那么成佛的时候所现前的也就是一些诸法的实相甚异。所以说一切诸法的实相甚异，不管你认知不认知，它就安住在一些有情的本机当中，就安住在本机当中，一些本机就是这样一种一些诸法的实相甚异定。 那么只不过呢，就是说有请他不认知的缘故呢，把这个思想生意现现成了其余的这个课程法呢。那么通过这样一种不断的修习，菩萨可以见少分，然后佛陀的时候呢，佛地的时候，以及诸法的实相圣意的圆满的方式现证的。所以说他所现证的诸法实相圣意地呢，也就是如来的境界。所以说究竟解脱等于如来，如来等于现证诸法实相圣意，也就是如来所现前的也就是一些诸法的圣意实相。这个方面一切诸法圣意实相和如来他所现证的圆满所通达的完全是一致的。所以因为有了如来藏的道理的缘故，成立了这个一切有具有如来藏的道理缘故呢，就能够成立究竟解脱如来和诸法实相圣意，这都是没有差别的啊，一点差别都没有。所以说呢，一切诸法的究竟实相，我们现在在抉择一切法界的这个本体的时候，它是怎么样的，成佛的时候就一定是现证这样的本体，究竟解脱的时候一定是现证这样的本体。所以说如来藏实际上也就是这个诸法实相圣意，这个是没有任何差别的。那么下面就是讲了，通过这样一种安立就有形具有如来藏，也能够成立究竟已成，此意仅由如来藏成立，若能了之则成立究竟已成。那么就是说仅由如来藏的成立，如果我们已经诚信的如来藏在有形相应当中平等的具足，单单凭这一点的话就能够成立究竟一乘了。那么为什么就成立究竟一乘呢？因为就一切有情都是周遍具有如来藏的，只不过呢在这个如来藏上面呢有这个课程啊，有这个课程的不同的状态。那么就是说这样课程非常深重的时候，非常深厚的时候呢，这个时候就称之为众生位啊，这个时候叫做众生位。然后呢就是说在声闻缘觉位的时候呢，这个课程稍微分离了一点，所以这个时候称着安立成声闻缘觉的这样的解脱果位。然后在菩萨一地到十地的过程当中呢，它又分离的更多了，就是这个安立成这个菩萨果位。然后呢到了这个佛地的时候呢，所有的课程彻底消尽在法界当中，这个课程一点都不存在，这个称之为佛地。佛地就是就是说机位的如来藏圆满呈现，圆满现前的这样一种状态，就把这个呢安立成这样一种究竟的佛。所以说呢，我们就从这方面呢，就一切有情具有如来藏的缘故呢，它只不过是如来藏上面的课程的多少的问题，而这个课程呢一定是可以分离。它主要成佛的主因，它就是因为有如来藏。然后呢助缘呢，就是说是佛的事业啊，他自己的这样一种这个自己的修道的信心啊，菩提心等等。但是呢就是说菩提心好这一方面呢，它实际上在如来藏的这个体系当中它都是圆满具足的，只不过在修道的时候呢，如来藏的这样一种这个功用也能够体会的时候，有的时候是安立成出离心，有的时候安立成菩提心啊等等，这个方面实际上都是如来藏当中本具的功德。课程呢它也是可以分离的，所以说呢一些众生都能成佛。因为一些众生都能成佛的缘故呢，究竟一乘暂时来讲，虽然安立了三乘，它是就是说观待于不同的这个根性，声闻的这个声闻的这样一种种性，暂时来讲声闻的种性还有这个缘觉的种性，安立了这个呢就说是有这个声闻乘，也有这样一种这个缘觉乘。然后呢就说是还有菩萨种性，通过这个方面来安立这个佛乘。但实际上究竟来讲的话，前面分析这个声闻缘觉它一定是要回效相达的，任何一个声闻任何一个缘觉它都要回效相达。当然就是说从这个方面来讲的时候呢，就说是声闻乘缘觉乘他们自中当中倒不一定这样承认，他觉得已经获得究竟解脱了还需要什么回效相达。而且呢就是有些人极端的认为呢，就大乘根本就不是佛讲的，或为什么要回效相达呢？但是就是说是这个处在下面的这个人，他就自己这样认为呢，不一定就是真正能够了知些万法的究竟真如。所以说从这样一种这个从这样一种究竟已成如来藏的观点，通过理证来分析的时候呢，一些有情是绝对平等具有如来藏的。平等具有如来藏的话，他肯定他有如来藏的自信，有如来藏成佛的种性，他就不可能说通过这个成佛的种性最后只成立了一个，只获得了一个声闻的阿罗汉的果位，这个是绝对不可能的事情。所以说有如来藏的成立就能够了知成立这个究竟一乘。那么就是说我们自己了知的究竟一乘之后呢，法王瑞宝在讲这个如来藏摄合论的时候也是做了教诲，上次在注释当中也引用了法王的教言。那么就是说这个地方讲的时候呢，第一个，如果我们要真正的去建立或者就屈入于究竟一乘的话，首先呢发菩提心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那么就是说是发菩提心这一点非常重要，当然就是说是在世界当中一部分的众生现在还发不起来，所以比如说有一些这个世界上的人他自己单着于享受当中，让他去发心救度其他的一切众生，那他是发不起来这个心的。还有呢就是说一部分暂时的声闻种性 非常单着于自立的这一部分修行人的话，让他现在发菩提心也不一定发得起来。但是现在的话就说是在这个西藏也好，在中国也好，实际上很多人他都是属于这种大乘种姓的人，所以说他可以发起菩提心。如果给他好好的把这个菩提心的这个道理讲好之后呢，他一下子心内心当中就能够接受，然后就能够发起这样一种菩萨心，就能够发起这个成佛救度众生心。所以说最初的时候呢，发起菩提心是很重要的。那么发了菩提心，那主要就是一种舍弃这个自利承办他利的一种想法。当然就是说个菩提心，它有世俗菩提心啊，也有圣业菩提心两种。圣业菩提心我们不讲，圣业菩提心主要是就是说是这个入定位的时候的一种，那就是说是这个无二的智慧，把无二智慧的安成圣业菩提心。但是呢，就是世俗菩提心当中，在修持世俗菩提心的时候，它的核心呢，虽然行菩提心它是先修六度了啊，修菩提心是修持这样的六度布施啊、持戒等等这样六度，然后呢，就是说愿菩提心呢，主要是发愿成佛，为了救助众生而发愿成佛。但是我们说在世俗心当中，不管是发愿成佛也好，还是说就是修持布施持戒也好，它实际上有一个核心，就是要抛弃自利，一心利他。这个心就是说，这种心实际上就是相当于是个菩提心的本体了。我们就是说是为了众生愿成佛，他第一个就是说为了众生啊，一定是为了众生我才成佛的。所以说我们就说是发心的时候，他一定是为了利益众生。但这个众生不是指人，不单只是指人，他是讲所有的地狱啊，或者说这个恶鬼啊、旁生，我们现在看到看不到的这所有，包括怨敌在内的所有的人都要救度啊，平等的利益他们。然后呢，就是开始发起心，发起心呢，在这个当中，在修持菩提心的过程当中，实际上是在修持放弃自利的这样一种修法啊。无始以来我们都已经习惯了为自己啊就谋福利嘛，人不为己天诛地灭，一般世界上的人有这样一说法。所以说呢，他就觉得呢，必须要为自我就说去发展，不管是我自己的个体也好，我的家庭、我的团队、我的国家、我的民族，他就觉得只要是和我有关的这个方面我就去做，然后和我无关的呢，这个就不去做了。所以从这个方面讲的时候呢，都是有这样一个问题啊，都是有这样的问题的。所以说呢，我们就是说众生呢，他都是处在这样一种这个自利的这样的状态当中。那么菩萨道呢，他就是要让我们做一个天翻地覆的改变。怎么样做一个天翻地覆的改变呢？他不是让你去改造世界啊，不是让你去与天斗与地斗。像这样的话，实际上就是说，主要是就是说菩萨道他就是要改变自己的这样自私的心，改变自己自利的心。以前呢是都是处在这样一种自利的心当中，现在呢要做一个天翻覆地的改变，主要就是说把自己的心从自私自利的心当中解脱出来，然后呢就是说把自己的心开放给众生，开放给一切众生。所以以前呢对自己的心对众生是封闭的，现在呢要把自己的心开放了，像这样的话要去救度一切众生，要发起这样救度一切众生的这个愿望，要帮助众生。所以有的时候我们说救度，有的时候是帮助众生也可以，利益众生也可以。所以像这样的话，最初是要发起这个愿，中间的时候呢要为了实现这样愿望去这个实践布施啊、持戒等等的这样一种修行。所以说这个整个过程呢，实际上是改变自己的心的过程。如果自己的这样一种自私自利的心没有了，利他心圆满升起来了，我们说这个就是一定是菩提心升起来的一种相，一定是菩提心升起来的相。所以说这个方面我们前面讲，不是单单为个体的人，也不是单单为这个很狭隘的一个这样一种这个团队，它主要是一切众生，为了度化，为了帮助一些众生，他自己的智力根本不考虑的，就是我在做这个事情过程当中，我能得到什么？那如果我去做了，我失去了什么？这个方面完全不予考虑的。这个方面我们真正想一想，非常困难。非常困难。我们在一些如果不是非常仔细思考的时候觉得这个没有什么，但是真正你稍微仔细的去观察一下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真正的把自私自利的心完全放弃，一心利他非常非常的困难。所以说修菩提心它需要很漫长的时间漫长的时间。这个方面要发起菩提心，发起菩提心之后呢，还需要去这个坚持菩提心，让菩提心不要退失。因为就是说当你发了菩提心之后呢，第一，你发了菩提心，你是从自利转为利他了，所以说你无始以来这个习气也会与你作对。第一个来自第一个的阻力就来自于这个内心的这样一种执着。无始以来你习惯那个东西，现在突然改变了突然改变之后呢，你会觉得非常的不适应。所以说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就会出现这样的想法那样的想法，实际上这个叫做违缘，这个叫障碍，它会阻碍你的心去实践利他。总是我们在做利他的时候，总是想，哎，我做这个事情我到底值不值得去付出啊，我自己能够得到什么呀？像这样这些都是已经不自觉的又回到了自利的思维方面去了。当然我们就是最初修的时候呢， 不可能像大菩萨一样这样，全部都是做成利他。但是呢，这个方面我逐渐逐渐的放弃这个自私自利的作意，在出现这样一种委员的时候呢，要当即认识，认识到之后呢，通过佛菩萨所开示的窍诀，斩断这样一种自私自利的作意。这个是来自于就是说是在修利他的时候，这个想法来自于内心的无始以来的习气的困扰。还有一些呢，是来自于就是说外界的因素啊，来自于外界的因素。那这些外界的因素呢，这些外界的因素有可能啊，是就是说是某个人啊给你讲啊，这样广大的去做利他，三个无数劫当中做利他啊，这个方面是做不到的，所以让你放弃大乘的这个作意啊，还不如去追求一个小乘的涅槃。小乘的涅槃时间也短，然后也不需要管这么多众生，像这样的话就说是容易容易承办啊等等，像这样的话有可能自己放弃发心的也有。还有一些人就是说，当你一旦发起这样一种大心的时候呢，相信魔功会震动的。像这样的话就是说，因为就是说是那个魔呢，它是以伤害众生为业的，那么如果你现在发起了一个完全利他的心，魔王他也是非常的不舒服，所以说他就想方设法来障碍你的这样一种发心。他会，也许他会出现在你面前，给你让你就是说赞叹五欲啊，让你就是说从发心当中来退失，或者在你面前的赞叹涅槃的安乐。有一部分的这样一种这个修行者，最初进大乘的时候呢，这些魔王他就化现成这样一种这个小乘的这个行者，给他赞叹涅槃的安乐、涅槃的寂静，然后就是独自修行的这样快乐啊等等。哎，他一听到之后听进去了，他慢慢慢他就发现或者当下就舍弃了这样菩提心的，这个也有。还有很多就是说视线的这个公案，也是魔王为了破坏这些修行者的公案，比如说在注释当中讲到了舍利弗尊者的这样一种公案。有些人他就说向他去这个布施，向他要眼睛嘛，他就把眼睛挖出来之后呢，就给他了，给他之后呢，他就说这个眼睛很臭，然后扔到地上用脚踩了。像这样不是舍利弗，这个是另外一个尊者的公案。还有一个呢，舍利弗尊者他就是就是说是别人叫他布施一只手嘛，让要他的右手，他把右手，他用左手把这个右手砍下来，然后用左手递给他。他就说你这个布施很不亲近，很不恭敬。为什么？因为以前印度的话，他是就说是这个左手给别人拿东西的话是非常不恭敬的一个做法。所以说，但是呢，他的右手已经砍断了，只剩左手了，只有用左手去布施。对方就说你这个非常不亲近的这个非常不恭敬的态度给我做布施，我不要。像这样的话，就是说当时他就生起了很大的这样一种这个厌烦心，他就这个众生实在是非常的难以度化。非常的多，太刚强难化了，所以现在呢还不如自取经涅槃。所以最后呢就舍弃了菩提心，然后就开始驱逐到了小乘道当中，最后呢是通过修行获得了罗汉果位。当然不是当下啊，不是当时的那一世获得的，后面他获得了这个罗汉果位是在释迦佛成佛的时候，那个时候获得的。所以说讲这些呢，主要也是法王讲这个意思，就是说这样一种这个委员会很多，有的时候来自于内在的，有的时候来自于外在的，有的时候来自于看到所谓的众生刚强难化。像这样的话就说是这个升起了这样厌离心啊，要舍弃于就是说救度众生的意乐。那么尤其是在现在五浊恶世的时候呢，我们所看到的不如法行为会更多，比以前还多得多。所以像这样的话就说是所谓的这个很多修行人在做非法的事情啊，或者就是说像这样你教化了这个所谓教化的众生呢，他是根本就不听你的教言，然后呢你让他这样做反而是那样做，这个时候呢都是容易升起厌离心的一种对境啊。不单单不管是你的眷属也好，你的弟子也好，还是你的其余身边的人也好，都有可能就让你升起这样一种这个业力的意乐。所以这个方面就要注意啊，如果不注意的话，有可能在这个因缘上面你就会退失发心，你会认为哦这样的众生太难度化了，像这样还不如自己就是取一个自我寂灭的这样果位。在这样升起这一心的刹那当下的话，实际上菩提心就失坏，这个事后方面的话就会得到很大的这个过患。所以方面的话就说一定要想方设法的坚持自己的菩提心，不要让菩提心退失，提前的来做准备非常重要，提前的修持稳固的菩提心很重要，提前的思考了可能出现了这样一个问题，它就有一个应对了，就一个应对的这样一种这个准备。否则的话什么都准备都没有的话，一旦碰到了这些让你退心的因缘，非常容易从正道当中退失，而一旦退失了正道，相当于所有的这个大乘的修法就会失坏了，基础上就已经失坏了。所以说像这样尽量不要就是让这些委员呢，让自己的菩提心退失，通过方方面面学习大乘的经论呢，学习大乘的这样一种见解啊，修习大乘的修法和这个具有大乘的人，像这样的话去经常去交流，这个方面都有帮助自己兼顾菩提心的必要性。 啊，都有啊帮助自己坚持菩提的必要性。所以说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对一般的这个世间人接触要稍微少一点，对小乘的修行者的这样一种接触要少一点。这个并不是说是这个有什么样一种这个本质上的不好，但是呢就是说也许接触这些人容易让你的菩提心退失。他们在你面前赞叹这样一种妙喻的快乐啊，或者在你面前赞叹这样一种自我禅定的快乐啊，这个方面呢很容易，你本来就很烦，像这样的话你本来就说是这个众生这么难度，自己生不起菩提心，本来就很烦的时候，他再跟你说一下反面的功德，那你马上你肯定很快就信奉下去了。所以说像这样在这样一种对我们而言比较危险的这个时期吧，我们只能这样说，对我们而言这个是比较危险的时期，这个时候你就尽量多接触大乘的善知识，多听大乘的教言，多听如梦如幻的这个教言，然后呢就对于这些痛苦啊，对啊，对于这样一种这个委员呢、啊、他就有一个能够接受的一个准备，有了这个准备之后呢又就减少了对于委员的接触，所以说这个就不容易退失菩提心，这个是很关键的问题。我们千万不要认为我们的菩提心很坚固，只不过有的时候我们没有遇到让我们非常厌离的这样一种对境而已。如果真正让我们碰到了我们非常厌离的对境，有可能当下舍菩提心，这个很有就说是非常有可能性的。所以说从这方面呢，我们都要认真去对待它。还有呢，就是发了菩提心之后呢，是法门教界就还要次第的修持布施、持戒等等的六度。那么因为就是说通过布施、持戒等六度呢，菩萨的这个菩萨行才能够得以圆满，才能够对于众生自他而立做这个帮助。所以说这个次第的做这个布施、次第的做持戒、安忍等等这个方面的内心当中，逐渐你可以累积起成佛的善根。那么就是他的这个善根质量一旦圆满之后呢，就可以成佛，达到究竟一成的这样一种终极目的。这个方面讲到了，如果能够成立如来藏的话，就能够成立究竟一成的问题在这个法本当中很多我们在这个地方只是这个摘选的一部分来进行宣讲而已。所以说可以看法本当中的这个安利的方式。下面就从反方面讲，如果没有安利如来藏的话，那么这个会虚耗究竟一成的道理。否则若许有情界中无有所谓的如来藏，或成佛时无有即因为无有功德果位时重新获得等，如此宣说都是与大乘意相违的观点，虚耗的究竟一成之理。那么就是说，否则如果你没有程序如来藏的话，你没有善巧的安利如来藏，就会出现如下的过失。若许有情界中无有所谓的如来藏，如果就或者说你说是有情界中没有如来藏，没有如来藏就说有一乘体的众生，这方面就是根本没有如来藏，一部分人没有如来藏的这样一种这个观点，就有情界当中没有如来藏，就成许禅体，或者说没有如来藏呢，就是没有这样一种明空无二的大智慧，它只是一个单空界啊等等。如果这样成许的话，也会虚耗究竟一成。或者就是说成佛的时候无有，成佛是无有的意思，就是讲成佛的时候没有功德。就是有些前面我们讲的时候，有些人呢他成许说成佛的时候根本就没有功德，从这个方面讲的只是一个空性。成佛的时候没有功德，或者说因为的时候没有功德，果位是重新获得。因为的时候，它因为是个有为法，是一个有为法的缘故呢。在因为的时候，只是一个心识，在心识当中根本没有佛功德。那么就是说，因为是没有功德，果位是重新获得这个功德。这个方面就是指这个心呢，不断的转变之后，最后在成佛的时候、果位的时候获得了一些功德，但是这些功德都是属于因缘和合的这样一种这个有为法的功德，这方面并不是无为法。如此宣说都是与大乘意相违的观点，那么这样宣说呢，实际上都是和大乘的了义的这个意义呢完全相违的一些观点，虚耗了究竟一成。那如果这样安立的话，就没有办法决定的安立究竟一成的，这个过程当中就可能出现这个三层的问题，或者乃至于根本就没有解脱的。那么又说没有所谓的如来藏呢，就如果没有种性要成佛是不可能的事情所以如果没有如来藏成佛是不可能的事情。因此呢，从这个方面讲是也是根本上就消耗了虚耗了这样一种究竟一成的这个观点的，没办法安立究竟一成。或者就是说成佛的时候呢，成佛的时候没有这样一种佛功德，成佛的时候没有佛功德，这个也会就是说是虚耗究竟一成。因为从这方面讲的话，只是一个单空的，只是一个单空的这样法界是根本没有的，只是一个单单成佛的时候什么都没有了，在这个众生位的时候还会有这些不清净的显现，那么成佛的时候呢，这个清净的显现也没有，不清净的显现也没有，成了空荡荡的一片，这个方面也根本不是佛果，所以说这个方面也会虚耗究竟一成的观点。它的因为的时候没有这样一种这个果位，功德的时候重新获得呢，它就属于就是说根本没有，实际上根本就在因为的时候根本就不存在这样一种功德法，它只不过呢就是说在心上面 修持这个善法逐渐圆满。那么如果是这样的话，就和本来有如来藏去消尽课程就完全不一样了。有如来藏是绝对会成佛的，绝对会成就的。那么如果没有如来藏呢，他就不决定成佛。一部分众生他的因缘具足了，一部分众生他就成佛了，一部分众生因缘不具足，一部分众生就不能成佛。所以像这样讲的时候，也会就说虚和究竟成的观点。好，所以说这方面呢，如果说没有安立有天具有这个无为法的如来藏的话，一定会有获得这样的一个果实。因此与圣城具有信心之人，对此应具极为圆满的智慧。所以说呢，对于这个圣城，就是这个圣城就是殊胜的大乘。那么对于这个殊胜的大乘，有的时候这个圣城呢是成必成呢大圆满叫圣城，有的时候这个圣城呢就是大乘的意思。那么就是说是对于这个殊胜大乘具有信心的人，对此就是说对一切有情都平等具有如来藏的一个观点呢，应具极为圆满的智慧。应该具有极为圆满的智慧，有了极为圆满的智慧，就会具有极为圆满的信心。又有了智慧，又有了信心，这个时候呢，就相当于修持大乘的这个圆满的基础就已经具足了。那么，如果一个修大乘的人，他没有非常圆满的智慧的话，他就没有办法对一切万法的本体本性做抉择，也没有办法对自己相续当中所具有的烦恼啊等等做抉择。所以说，如果没有圆满的智慧的，就没办法了达一切万法实相；如果没有信心的话，就没办法去入到这样的实相当中。所以说呢，就说是这个如果有了这样一种圆满的智慧，他的这个信心也就是获得圆满的。这个方面呢，又有了智慧，又有了信心的话，他就成就了这个修行大乘的最关键的这个要素。那么下面呢，就是讲对如来藏遣除对如来藏的一些争辩。那么首先呢，第一个呢是遣除佛和有情集于一心的过失。那么在这一段当中呢，他也有对方的他为什么升起这个为什么发太过的原因，还有所发的太过。如是在有情为具有本具功德的如来藏，彼是不可思议甚深之处故，佛也在诸多眷属中说，当于我所说法生信，必无欺狂，唯与自利难以了之，是为显示甚深究竟故。对此诸少会寻师者会不断的争论说，因成佛与有情集于一心的过失等。那么就说因成佛与有情集于一心的过失等，这一段呢就是讲到了这个对方发过失的这样一种这个原因。实际上就是说对方所发过失的原因呢，就是讲得很清楚，视为显示甚深究竟，就是说一切有情具有如来藏的这个问题呢非常的甚深，所以说很多人呢直接来讲难以通达。所以说难以通达的缘故，少慧者他就会不断的寻思，不断的争论，他的原因就是来自这里。如是在有情位具有本具功德的如来藏，这么下劣的一个凡夫具有这么烦恼深重的一个人相续当中，具有居然具有这个圆满的佛功德，居然具有这样本具功德的如来藏，他就是一个不可思议的甚深之处。一般的人通过分别心的确非常难以就说是这个想得通这个问题，不要说通过自力去就是说想他，就说是一切有情具有如来藏，即便是佛讲了之后呢，很多人都还是难以信受的。所以说能够接受这样一种如来藏的观点呢，他也需要具有极大的福报善根。如果就是说是这个福报和善根如果缺乏的话，那相当于要真正的去信受一切有情具有如来藏的话，这个是非常困难的。所以说呢，我们在就学习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就会发现呢，不管是此处也好，还是说是在外面也好，很多地方的话就是说一切有情都具有佛性。很多老太太也在重复，很多人都在重复，在学佛之后皈依之后呢，因为听师父讲呢，一些有情都有具有如来藏，佛陀讲一些有情都能成佛，都有具有佛性。所以说每个人他几乎都会讲一个有情具有佛性。但是呢这一部分人当中呢，很多人只是相信佛说，他有一种这样一种信心，他相信说佛说了我们就有佛性，我们当然就具有佛性。那么在这部分当中呢，有一部分人他虽然就智慧偏少，但是他的这样一种这个信心呢他偏深一点。所以说这部分人呢，就是说即便是遇到了别人的这样一种这个辩论，遇到争论的时候呢，他虽然讲不出什么道理，但是他也内心当中的信心不会退失的，这部分也有。还有一部分人呢，就说是这个在遇到别人的这样一种这个相似的理由的时候呢，那他就会退失。他虽然刚开始的时候对佛讲有如来藏的观点他就说有相信，但是他的根性不是非常稳固的缘故，也会退失的。还有一部分呢，就说是讲到了他是一方面呢，就是说听佛讲有如来藏的观点，一方面呢就是说去思维他的这个根据就深如经藏， 深入经藏之后呢，去学习为什么具有如来藏这样一种原因，学完之后呢，内心当中升起了比较稳固的这样一种正见，像这样的话就是难力退失的一种。因为说呢，在这个有情相续当中，本具如来藏它是不可思议的甚深之处的。很多人虽然也在讲，但是就是说真正为什么具有如来藏，怎么样具有如来藏，如来藏的本体是怎么样的，很多人是没办法了知的。所以佛也在诸多卷属中说，当于我所说法深信，必无欺诳，唯以自力难可了之。佛陀在就是说很多卷属当中在讲如来藏的时候呢，就是说的当于我所说的这样一种一切有情具有如来藏的这个法门呢，升起信心，应该知道我的这样的话是绝对没有欺诳的，单单是以自力难以通达，难以了之。佛陀并不是不讲道理的，就唯一的就是说你们对我的话要这样有相信。佛陀呢就在这一讲如来藏的时候呢，因为的的确确很难以通过这个寻思心观现实这样一种分别智慧去了知，所以说呢，佛陀在有些卷属当中在讲比较甚深了义的法的时候呢，有些时候就是说你应该通过信心的信受，应该知道我的话绝对没有欺诳的，单单通过你的智慧难以了知。佛陀他是辩智，从佛的角度来讲，他没什么就说是这个难为情的，也没有必要故意去显示一个谦虚。所以说像这样讲的时候呢，就是我是辩智，我对这样一种法界的这样智慧是了知的，所以说你们的这样一种这个通过智力呢，因为你们的智慧有局限的缘故，所以说就没有办法了知很甚深的地方，没办法了知很深的地方。所以说对我所讲的这些一些有情具有如来藏的观点呢，也必须要就是说升起信心，通过信心去去入，应该知道呢，通过你的自己的智力是难可了知的。非常难以通达，所以说我们一想一想也的确是这样的。那么我们自己的智慧是怎么样的呢？我们自己的智慧非常狭隘，而且我们的智慧的慧力呢也是这个非常浅的，对于就是很多就是说明摆着我们面前的东西有的时候还想不清楚。所以说很多就是说有情相续当中本具佛性，就像一切芝麻当中本具油一样，这样一切有情都具有佛性的如来藏，都具有佛功的法，很多人就绝对难以思议啊，没办法了知的，没办法清楚的了知。所以说在这些比较了义的问题上面呢，比较深的问题上面的话，通过信心去信受非常关键。现在就说是这个我们前面学过嘛，九地菩萨他也是通过信解去入佛相续当中所具的如来藏的观点的。但是现在一方面我们就说是有这个深信，一方面的弥勒菩萨他在这个就是说宝修论当中呢也讲了三个推理，摩诃婆罗戒把这个三个推理呢就是进一步的给我们宣讲了。我们自己一方面呢就是通过校正，一方面通过这样一种我们自己能够操纵的能够信受的这样一种这个推理正确的推理方式呢，的确也能够帮助我们相信相续当中具有如来藏。但是呢就是说真正怎么样去完全深信呢，还是在一个信心的基础上来进行的建立，有了这个信心在这个某种高度上面呢就可以建立起有情真正具有如来藏。所以说四维显示甚深究竟，那么这一句话唯以自力难可了知啊，当于我说法深信的，实际上就是为了显示这样如来藏的观点非常的甚深非常究竟的缘故，所以说就讲了这样一种教义。对此就是讲对于这样一种一切有情具有如来藏的观点，诸少慧寻思者会不断的争论说，很多就是说智慧鲜少的人寻思分别念很重的人呢，他就会有不断的争论说，如果说有情相续当中具有如来藏，就应该变成佛和有情集于一心的过失等。那么对于佛讲的有情具有如来藏的观点怎么样理解呢？他们也是佛弟子，他们对于佛经也需要解释，所以他们就说佛在经典当中讲一切有情具有如来藏这个讲法是不了义的是不了义，如果是了义就应该成佛和有情集于一心的过失，他就这样去这个做了分析的。但是呢就是说恰恰是这样用解释的，就是表现呢他就说是真正对于非常甚深究竟的地方还没有真正去完全通达，但有些地方是有必要，有些地方是完全不通达的，这样讲的。他就说呢，如果是这样的话，就是有情和佛在集于一心，你看这个一切有情都是佛，那么有情呢它是具足的，即在有情的心上面是具足很多烦恼法，具足很多二取法，然后呢在这个二取法当中又具有二取又具有烦恼的同时它又是佛，所以说呢佛应成佛和有情集于一心的过失，它就是在这个佛和有情在一个心上面完全具足了。但这个方面是绝对不可能的，因为有情和佛是显现上面是相违的，佛是二清净的，有情是具有二取的，具有染污的，所以说一个具有课程具有二取的这样一种染污心和一个二清净的完全清净的佛说在一个心上面同时具足而且互相不矛盾，这个是非常难以认知。 所以他就觉得应该有情和佛起于一心的果实等，对吧？对方呢，他这个发过失。那么下面是智宗的回答：依于名言所说的所有过失都是下列的，如《解生密经》云：“世俗以圣意，远离一意性；若执一意起，均入于非理。”那么就是说，依靠名言所说的这些所有的过失呢，都是非常下列的。依靠名言也好，或者依靠现象也好，那么依靠这些所说的过失都是非常下列的。首先引用校正说明，在《解生密经》当中呢，佛陀讲：“世俗以圣意，远离一意性。”那么就是说，世俗地和圣意地呢，我们不能够它的本体是远离一体和他体的，那么不能够去执着一体他体。如果说去执着一体他体的话，均入于非理。也就是说，你把世俗地和圣意地你执着至一体，那也是这个不正确的。如果你把世俗地和圣意地执着为他体，也是不正确的。那么此处呢，主要是按照现象实相的解释，那就是说，世俗的这个现象和圣意的实相，二者之间呢，实际上是不是一体他体的这个关系。上次讲了，实际上是在这个现象实相当中，世俗和圣意的这个关系呢，是远离一意性的，它是离系的这种本体的。那么，如果你执着就是你如果执着现象实相是完全的一体呢，这个也是有过失。那么，如果你把世俗和圣意、现象和实相完全分开，只有别别他体的话，这个还是入于非理的。都是有过失的。在这个其地方讲了哈，如果是执着世俗地和圣意地是一体，有四种过失。如果执着世俗和圣意他体有四种过失，这个我们在学习这个定界宝顿论的时候呢，是已经讲过了。就如果到有时间可以翻一下，这个地方就不再讲这个八种过失了。不须承许心之法性如来藏，与有法心二者是一体或异体，虽不离实相法性异，然后现象中有迷乱，并不相违，否则应承无有解脱，或应承谁也不迷乱等过失。那么就是说，我们不需要承许心的法性如来藏和有法心二者是一体或者他体的关系。就对方说是因成佛和有情涉及于一心，这个实际上就是成立佛和有情是一体的，就是佛和有情是一体，有情是属于世俗现象，佛呢是属于这个实相，它属于圣意。所以实际上承许佛和有情集于心呢，就相当于是说承许世俗和圣意一体，或者说现象和实相一体。但是呢，就是说是在解生密当中已经讲了，若执一意体，均入于非理。所以说我们说智宗他不需要承许心法性的如来藏和有法的心二者是一体或他体的。当然此处主要是讲不是一体。那不是一体呢，就是说是这个为什么不是一体呢？因为就是说世俗它显现当中有世俗的相，圣意呢它有圣意的相，或者说现象和实相 它自己的本体在这个现象当中是不相同的是不相同的。所以说这个方向虽不离实相法性，就是说这个谁不离实相法性意呢，就是这个现象虽然没有离开实相法性意，但是和现象中有迷乱的是并不相违的。现象在实相当中它是如来藏，但是现象它自己的本体当中是存在迷乱的。那么在现象当中分析的时候呢，所谓的实相法性呢，它是一种清净的自性，一切的这个课程迷乱从来没办法染入的这个自性。现象当中呢，它是具有二取的，具有迷乱的，所以说呢，这二者之间呢是并不相违的，二者之间并不相违。那么就是说从这个方面讲的时候呢，因为它二者之间不是一体也不是这个他体的缘故，不是一体前面我们分析过了，像这样的话就说是这个不可能是一体的，像这样的话就说是这个不可能是完全的一种一体。虽然有的时候我们容易理解说这样如来藏和心它是一体的，但是这个方面就是没有仔细分析的。如果仔细分析之后呢，第一我们根本没办法承许二者是一体的，因为有法有有法的相，法性有法性的相，二者之间不可能是一体的。那么既然不是一体呢，按照我们来讲不是一体的就是他体了，但实际上也不可能是他体的，现象和实相之间也不可能是他体的。为什么不是他体呢？就是因为就是说是这样一种现象离开了实相之后没有一个单独的现象。那么也就是说前我们在讲中论的时候呢，对于这个他体的问题讲过很多次，很多道友对于一个他体的问题很清楚，就所谓的他体就是在一个时间当中同时并存的两个物质，这个就是叫做他体，各有各的相续，各有各的本体，相当于就称之为他体。那么如果说是实相现象真的是他体的话，应该说二者之间互不关待，现象离开了实相之后单独可以成立，实相离开了现象之后单独可以成立。如果是这样的话，这个是程序真正的他体了。但是就是说现象实相明显不具足这样一种体性，也就是说这个现象离开了实相之后没有办法单独安立成现象， 就像我们所讲到的蛇和绳子一样。那么这个蛇它就是现象，绳子就是实相。那么就说离开了这条绳子之后，你的蛇的那怎么安立呢？没办法安立。那么离开了这样一种现象之后的实相呢，也没办法安立。上面讲的是呢，说离开了这样一种现在我们面前显现的这个蛇，那么离开了这个蛇的本体之外，你说把这个蛇抛掉了，离开之外呢，我们就也没有办法找到一个实相了。二者之间呢，二者之间就是这样非一非一的关系啊。实际上二者之间就是这样啊，就是离析的非一非一，不能成立是一体，也不能成立是他体。所以说从这方讲的时候呢，不能他没有成立一体的缘故，所以说没有离开啊实相法性意，但是呢和现象中有迷乱并不相违。就是说不离开实相法性意呢，主要就是讲不是他体的，然后和现象中有迷乱呢，也不是说是一体的。啊，就是说实相和现象它有迷乱，实相当中是清净的，和现象当中是有迷乱，而且并不相违，就是因为它不是说一体，也不是他体的缘故。如果没有这样承许的话，就还是承许，就是说有情的心上面既具有有情法，也具有佛法，像这样的话就会出现过失。什么过失呢？下面讲，否则因成无有解脱，或因成谁也不迷乱的过失。这个地方主要是讲两个过失，第一个过失就是讲是无有解脱的过失，也就是说，如果如来藏和二取心二者同时存在，它就是一个本体的，那么如果它是不可分的一个本体，即便我们现前的如来藏的本体，但是也无法解脱。为什么呢？因为如来藏和二取是一体的，它没有办法分开的，没办法分开。即便你现前的如来藏还有二取，有了二取当然就是轮回了，除了二取之外，除了二取迷现之外，没有别变轮回、啊、我不能讲定解宝轮论也是这样讲的。所以所谓的轮回就是二取迷现。所以说如果说起在如来藏上面现前的如来藏还有二取迷现，就说明他根本没有解脱。所以说像这样的因成谁都没有办法解脱的过失、这个是从一个方面讲。第二个过失呢，因成谁也不迷乱等过失。因成谁也不迷乱，那么就是说是为什么谁也不迷乱呢？因为就是在如来藏当中，如来藏是实相，在如来藏当中，在如来藏当中具有这样一种有情的二取，相当于换句话说就相当于在实相当中具有二取。那么就在实相当中具有二取，这个二取相当于就变成了一些万法的实相了，它就不是迷乱了。什么叫做迷乱呢？啊，就实际上的这个迷乱就说是这个在变法法性论当中，在讲这个虚妄的时候，在讲迷乱的时候，就是说啊，实无而现故以是为迷乱。就是说实无而现，没有的法显现出来，这个叫迷乱。比如说这个蛇，这条蛇它就是根本就没有的，没有的时候它依靠这个绳子，错看这个绳子，把这个绳子看成蛇。所以从这样讲，这个所谓的这条蛇它就是无而现，实无而现故以是为虚妄，它就是一种虚妄的法啊。弥勒菩萨在这个变法论同时这样讲，所以说是无而现的法，它就是迷乱的法。但是呢，如果说它是一种本体当中存在的法，比如说在如来藏实相当中本具二取的话，它显现出来就是有而显现，本有而显现，本有而显现就不是迷乱了。它的实相当中本来有而显现出来，比如说佛，佛的话他就说本来具足这个恒沙功德，他把这个恒沙功德显现出来，那么这个恒沙功德是不是迷乱的呢？它不是，它是实相当中本具的，实相当中本具的有而显现，那就是不是迷乱，无而显现就是迷乱。但是现在呢，就因为在如来藏上面本具而取，所以说相当于就是说在实相当中本具而取，实相当中本具而取相当于是有的法，所以有的法又显现出来，当然就不是迷乱了。所以从这方面讲，如果程序二者是一体的话，也会出现这个过失。正因为有实相现象的不同，所以不仅可以成立迷乱的有情，也能成立比入道后断除迷乱而成佛。那么就是说正因为有实相现象的不同的缘故啊，实相现象的不同，就是说在实相当中有情的现象的实相当中呢，它是清净的佛性，在现象当中迷乱之后呢，它是一种众生，所以说就有存在实相现象的不同的缘故，所以说不仅可以成立迷乱的有情，迷乱的有情就是讲没有了悟实相显现成了现象了，这个时候就成立为迷乱，就成立了迷乱的有情。然后呢，因为它就有现象的缘故呢，也就是说因为它有现象的缘故，所以说它成立迷乱的有情。但是因为这个现象它的这个本体它实相是清净的佛性的缘故，所以也能成立比入道，它有了如来藏才可以入道。一切有情它升起出离心也是因为 有如来藏，它发起菩提心也是有如来藏。前面讲过，那么就是说这个声闻和缘觉它最终入究竟一层，那最终入大乘，它为什么会后面会发起菩提心呢？佛一坛子一放光，他就发起菩提心，就是还是因为他相信了有如来藏，所以说他能够入道的原因，也就是因为他有实相的缘故， 就他才能够入道。然后入道之后呢，断除客尘，弥勒而成佛，也就是因为他相续当中本具实相的缘故。所以说呢，实有实相现象的不同的话，那么就可以成立弥勒的有情，也可成立断除弥勒而成佛。否则是按照对方的观点，有情和佛成为一体的话，要不然就变成没有解脱，要不然成谁也没有不弥勒。但是我们自己没有成许，至终没有成许，佛和有情是集于一心的。也就是说，这个集于一心，在一个心上面又有有情又有佛，这两个东西同时具备的话，这个是不可能，不可能就是说这真正的是个安立的。前面我们讲过的，像这样的话，就是说从有情和这个佛的本身的状态来看的时候呢，要不然就是讲纯粹的这个蛇的这个变成蛇的这样一种本位，它就根本没有神子的这个显现，这个方面就相当于有情。那么在这个位置上面，是不是你既看到了神子又看到了蛇呢？这是绝对不可能的事情。所以说蛇和神子同级在一个本体上面是没有的，要么就是说它是完全是属于这个显现蛇的这样一种本位当中，要不然就是佛以佛位这样标准看的时候呢，它就是显现神子的位。那么在这个佛位的时候，有没有神子呢？有没有蛇呢？蛇是根本没有的。所以从这方面也不会出在有情和佛同时出现的这个过失，两个就是说有又有又是有情又是佛，这个绝对不可能的事情。所以说从这方面讲的说，至终根本没有成于说有情和佛可以集于一心。这个时候我们就说是处在现象和处在实相当中，要不然就是现象位，要么是实相位。处在现象位的时候呢，它也是没有离开实相，虽然没有离开实相，但是这个实相的本体并没有显现，并没显现佛功德。所以二者之间是就是说一方面不离实相法性，一方面现象当中有迷乱是不相违的。下面所讲的这些呢，都是讲为什么不相违的这个问题。所以说这个方面并没有说基于一心的过失啊，今天就讲到这个地方。